主，晚间我们满心欢喜的一同聚在你的跟前，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点时间是你对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我们都愿意把我们向你敞开。主啊，求你用血洁净我们，也洁净这里的空气，除去仇敌所有一切的作为。主啊，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与主面对面，并且在你的话语中来受教。我们何等需要你自己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你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力量。主啊，我们也求你，教导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知道怎样活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愿意把这个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无论是说的，无论是听的，都在厚厚的膏油里面。主，叫我们一同在你的话中领受你自己的教导。主，我们从深处把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呢，哈，我们要交通《创世纪》第41章。这张圣经哈，还是蛮长的，我想我们先一同来读好了。我觉得分段呢有点困难啊，那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呢，把它从第一节一直读到末了，把整章圣经读一下，好不好？请弟兄姊妹大家慢慢的来读，然后呢，注意这个。这张圣经里面的内容，好吧，一起来。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有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那时九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库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膳长被挂起来了。法老随即差人去招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 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见过这样不好的。这又酸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已鲜的七只肥母牛，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颗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槁细弱，被东风吹焦了。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来七个荒年，甚至埃及地都被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这两回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有这样的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沙瓦拿特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迪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 波迪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自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低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敌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我想我们把这张圣经读完了啊，那么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印象。那么我们知道创世纪第四十一章啊，这是约瑟一生中间的一个重大转机的时候。在这之前，我们看见他都是一直在受苦，啊，一直在一个非常可怕，并且在一个无望的一个环境的里面。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他的转机来到了。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转机呢，就是神所定的时候到了。我们要晓得啊，圣经记载这些人物啊，这不仅是讲到过去历史上这些人物的一生，其实我们要晓得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里。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不够能够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挣扎很厉害，我们会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智慧为自己定夺这个安排那个，结果我们就吃了很多苦，我们像雅各一样吃了很多苦。那么圣经的故事，如果我们能明白，我们能得出这些智慧，我想我们就会安息得多，我们就会把我们的一生更多交在主的手中。当这些看起来好像不顺利的环境、艰苦的环境临到的时候啊，我们不至于在那里挣扎得很厉害啊，因为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一生都已经在主的手中，每一件事情都有主自己的安排和定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约瑟的一生啊，我们知道他所经过的一切的环境都在主的手中，而我们讲过在约瑟身上一个最重要宝贵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同在啊。所以呢，在基督徒的生活里也是这样，当一切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要回到里面去摸一摸看，如果有主的同在在，你就什么都不需要惧怕。这是我们的秘诀，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懂得这个秘诀，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呢怨天尤人，对不对？因为我们向来生活在天然生命中就是这样，怨天尤人，不满这个不满那个，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合意，对不对？其实呢，我们犯了很大的错误。基督徒啊，只要回到里面去，你只要感觉到里面有主的同在，你就不要在意外面的环境是怎样，也不在意外面人的情况是怎样。弟兄姊妹，这个是要当学的功课啊！我深深的感觉到啊，当我们能懂得这样的功课，这样活在主跟前的时候，不仅你蒙福啊，并且你能把福带给你周围的人，你也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你也没有什么可以自卑的。 我们也不需要羡慕这个，不需要嫉妒那个，啊，你里面蛮有安息。我们应当能够感觉到说有主就够了，因为主的同在是我们里面最大的喜乐和满足。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在生活里面呢，并不能体会主已经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经历。所以圣经呢记载约瑟的故事，就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在一切的变化，一切的情况里面，主的同在是所有问题的解答，是约瑟能够度过这些艰难的环境啊，并且呢让神在他身上能成全他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希望呢读这些故事，主能给我们里面有些的智慧。我觉得我们今天地上啊，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活啊，太不安息了。我们生活是在一个不安息的时代，而我们里面又没有安息，你想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苦闷呢，对不对？其实我们里面已经有一个说不尽的一个恩典，主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应当怎样呢？应当满足于主所给我们这个带领。所以呢，基督徒呢，要学会怎样呢？一切事情临到说，不管好的坏的临到说，我们第一个先摸一摸里面有没有主的同在，啊，有了主的同在，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自然在外面的反应上面来讲，你就是正常，你会正常，否则你会不正常，啊，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晓得我们堕落之后呢，我们很难办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那么环境又这么多的刺激在，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有失常的表现，啊，结果呢，我们自己苦，别人也苦。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约瑟的身上，我们必须看见这个功课，啊，神就是借着约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的同在，并且让我们看见，只要有神的同在，什么都不需要害怕。因为一切环境都在神的掌握底下，我们能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信心，其实我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信，或者我们落到自信的里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不够能够从主的话语里面领受啊。当然我们读约瑟的故事，我们看见他在这个苦难，他这个苦难是很大的一个苦难，我们多次讲到啊，神是用铁钢铁来拘禁他，啊，那就是这个难处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读到了40章，看见这里转机，在转机来到之前呢，这个中间还隔着什么2年啊？这里说过了2年，这一句话，简单的一句话，让我们知道约瑟又在监牢里面待了2年呐，啊，这是2年也不算是一个短的日子，对不对？一个漫长的日子，这2年的生活啊，那我们相信约瑟在那里过的也是外面看见很痛苦的日子，啊，但是呢，神有神的时候，所以时候到了2年，啊，那么神就什么使这个法老呢做梦。那么我们知道法老是当时埃及的君王，是当时地上最大最高的一个掌权者，啊，那么，但是我们晓得在这个地上的掌权的之上还有更高的掌权者，是我们的神，啊，所以今天你不要看地上什么有权有势的这些人啊，有些基督徒碰见这些你就心里害怕，你就觉得或者说羡慕，或者我们觉得自卑，不需要的。弟兄姊妹，在我们晓得这个之上还有更高的掌权者，我们的神才是我们真正的王啊，真正的掌权者啊。地上的君王呢，老实讲都在神的手里面啊。所以呢，神就叫他做了个梦。我们都知道这个梦是从神来的。那么 什么叫做梦呢？这个梦是看不见的东西，是你个人里面的一个东西，对吧？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我们基督徒也需要明白的，就是是看不见的控制看得见的。我们必须明白这件事情，在我们眼见的事物的背后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世界呢，那是神的世界。老实讲，今天地上所有这些活动的转变呢，都是受到那个看不见世界的一个管制的。今天我们许多看着世界上，哇，这里出现灾难，那里出现了国家的一些动乱，那里出现一些什么可怕的东西啊！那弟兄姊妹，你我如果真正明白神的权柄，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什么呢？因为是神在掌管这一切，有很多事情都是神所许可的，并且这一切事情的演变都向着神的目的而去的啊！所以。地上谁做君王，谁做总统，谁做什么，都在神的手里面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必须能够有一个领悟，看不见的掌管看得见的。因为你我里面现在有灵啊，当我们的灵开始苏醒之后呢，我们对于这个看不见的世界，我们里面开始能够明白，并且能摸着。所以斯柏克弟兄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啊，他说现在对于我来讲啊，感觉属灵的事比世上的事更真实。用姊妹们，这是一个转变。但是对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讲的话呢，我们都觉得眼睛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比属灵的事情来得真实，对吧？这大多数我们的感觉都是这样的。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里面缺少这一种的看见。如果你真正的看见的话呢，你就晓得整个世界都是在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这个掌管底下。实在来讲，那看不见的才是实在的，看得见的都是虚晃的，眼前的事情都会过去的。那么这更说明什么呢？说明呢，是神在掌权。所以这个时候法老做梦，法老梦见他自己站在河边，我们这个河呢，就尼罗河了，就埃及的尼罗河啊。因为埃及我们晓得最大的河就是尼罗河。那么这个梦呢，两个梦，我想我们读过了，我们都很清楚。头一个梦呢，他就梦见了七只母牛啊，那然后呢，从河里面上来啊，又美好又肥壮。那我们知道埃及地啊，所有一切的丰盛呢，都从尼罗河里面出来的。他们这个埃及地啊，最上面的地方，它一个肥沃的一个地区啊。那么这个埃及尼罗河每年都泛滥的，一泛滥的之后呢，就带上很多烂泥上来了。其实这些烂泥啊都是肥料，是吧？所以呢，它的水一退之后呢，那块地啊就可以种麦子啊，就会有好的收成啊。所以这里呢，我们晓得是有埃及的一个背景的故事在那里。那么他就看见有七个好肥壮的母牛，随后呢又看见了什么呢？上来了有七个这个七只又丑陋又干瘦的母牛，然后这个瘦母牛呢又把肥壮的母牛吃掉了，做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梦啊。这个然后呢醒了，他醒过来就又睡着了啊。然后第二个梦又来了，那么做梦梦见一颗麦穗长了七颗穗子啊，又肥大又佳美啊。那么呢，然后呢又看见一颗穗子长出来的呢是又瘦的啊。那么呢又不好的，又枯干的啊。那么结果呢，这个不好的呢把那个好的又吃掉了，这么一个梦啊。梦一个晚上做了两个梦，这两个梦呢，这个结果法老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呢，他想这是做梦，平常我们想做梦就做梦嘛，对不对？ 梦醒了之后呢，有的人记得，有人不记得，对不对啊？那可能有很多梦都没有意义，但是这两个梦呢，就是叫法老心里觉得不安啊。我相信他不是光不止这一次做梦，他可能做了很多梦，对不对？其他的梦也没有像这样的一个感觉，但这个梦叫他心里觉得不安。弟兄姊妹，你会看见神的手啊，在一切的事物上面在管理着的，啊，一切事物在管理着。那么在这里哈，我们晓得第一个梦啊是讲到牛，七只母牛啊，第二个呢是穗子啊。当然我们晓得这个牛呢，母牛呢，这个是指的动物说的啊，那么这个麦穗子指的植物说的，所以它这个因为这两样事物呢都跟我们人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的。埃及人呢，这个牛是一个经济很有经济价值的动物，当这个麦穗是这个麦子是他们的食物了，对不对？这个都是影响他们这个非常非常大的两样东西啊。那么所以到了早晨呢，这个法老心里不安，他想这个梦到底什么意思呢啊，所以就把埃及所有的术士跟这些博士们统统找来了啊。当然古时候那个博士啊跟今天这个地上这个博士有点不大一样啊，就今天这个博士是个学位，古时候那个博士就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说很有智慧的一些人，因为法老的王宫里面养着这些人呢，因为他们做这个智囊啊，做常常给法老可以给他意见的啊。那么结果呢，这些术士法老听了这故事之后呢，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的啊，大家都不晓得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这里又给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过去哈主日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属灵的事必须有神的灵才能明白的。神给我们奥秘的智慧，叫我们能明白奥秘的事。所以人的智慧是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事情。我一直到今天啊，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们呢，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多半的还是用天然的智慧啊，我们自己头脑分析，自己在那解析。过去这么多年过来了，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非常用功，他们在圣经上花了很多的功夫。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好多圣经学者，他们写的那些书都是一大本一大本的。但是这些东西呢，只能在字句和圣经的表面的事物上面呢，他们可以懂得一些，真正里面所包含的含义你是读不出来的。我从年轻的时候读经啊，那么我手中有很多这些所谓的 commentary 这些注解圣经的这些书啊，读来读去呢，都看差不多的啊，都是字面上的一些东西。真正能够渗透在主的话语的背后，摸到那个圣经的本意的不太多。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明白一件事情，人用天然的智慧，就是你是术士你是博士，你也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事情。神的事对我们来讲像谜一样的。但是呢，保罗告诉我们，只有属灵的人能明白属灵的事情。那么谁是属灵人呢？你我都是。因为什么？神的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太会跟从圣灵，我们只会跟从头脑读圣经，跟着人的解释读圣经。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被限制在一个很狭窄的范围里面。那么讲人的事我们都懂，讲神的事我们就不懂啊。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法老做的梦是从神来的一个启示啊，一个指示啊， 这个人怎么会懂呢？所以这些人用尽了他们的思想，他们也没有办法明白啊，没有人能给他解。哎，这个时候啊，这个忽然这个酒镇呢就跑来对法老说了，他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了，就当日犯罪的那个情况想起来了。你看看这是不是神的手在做事情呢？啊，那个时候这个约瑟在监牢里给这个酒镇解了梦之后呢，还跟他讲，将来你官复原职的时候你要纪念我。结果他一出去给他忘了光光的，这一忘忘了两年呢，两年都没有想起约瑟，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忽然之间，哎，他想起来了。我们晓得有神的手在这里管理这些事物，所以呢，这个酒镇就跑来说呢，我想起我从前犯罪的情况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法老恼怒成怖，把我跟膳长两个下在护卫院的那个监牢里面哈。然后我们个人做一个梦，那么他说这个梦都有讲解的，那么他就提到约瑟，他也不知道约瑟什么名字，都忘记了。他说呢，我只记得一个年轻人，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啊。感谢主啊，这个约瑟啊，虽然被卖来卖去，但他这个希伯来人的身份呢，一直维系着啊。那么这个希伯来人呢，按照今天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基督徒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无论到哪里，你不能失去你这个做基督徒的身份。我们要让周围的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啊。所以呢，这个酒镇可以忘记约瑟的名字，但是不会忘记他的身份啊。他知道他是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这么一个，毕竟是个年轻人。他说呢，这是护卫长的一个仆人，他就把我们的梦给我们解了。他说我果然官复原职，那个膳长就被挂起来了啊，膳长被挂起来了。这个法老一听啊，很高兴啊，就立刻找人怎么样，就把约瑟找出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约瑟到了这个时候，他整个的一生开始一个大的转变。大的转变，那么他们就急忙把他带出监，给他剃头刮脸换衣服啊。本来呢他是个可怜的一个囚犯，对不对啊？那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囚犯，忽然之间呢有了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弟兄姊妹，让我们想起什么呢？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啊，他降为至卑，神就怎么样把他升为至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一生呢，我们不必自己去爬高。很多基督徒啊，在世界上不争的啊，到了教会里面，到了属灵市场，他也在拼命的爬高啊，拼命往上爬，拼命。我们中国人讲的话很好，你爬得越高怎么样？摔得越重。的确这么多年过来，我就看见很多人呢自己想往上爬，结果呢爬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掉下来了。所以呢，你不需要自己爬，你让神叫你升高，你就永远也掉不下来。我们今天很多人不太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一直要争这个争那个争那个抢夺这个要弄，结果呢你弄得一塌糊涂。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懂得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只要负责什么？负责降卑，神负责升高。所以呢，你看见很多时候神叫你的环境开始降卑的时候啊，那个就是福气。连雅各都懂这个道理的，所以雅各说，如果有人降卑，你要为他欢喜啊。为什么？是神使他降卑，他不降，他就不得升。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老是羡慕这个，哦，有人有恩赐，有人有名望，有的人有地位，我们羡慕，不要羡慕这个。你说要羡慕的什么呢？是能够降卑自己，有一天主使你升高。 我们的主因为降到至卑，所以神怎么把他升到至高。你看在约瑟的身上就是这样，对不对呢？他一直降，一直降，降到了波提乏的那个府库里，那个监牢，到监牢里面还做奴仆，做人家奴仆，给降到自卑了，对不对？不可能再降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一夜之间翻转，让他升为至高。哇，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的原则啊。所以我们知道属灵的经历就是不死就不能生。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向着周遭一切万有所有的事物都死，但是不容易啊。我常常讲这个向自己死啊，这个道理是容易的，但实行起来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常常不甘心死。你明明知道你在这事情上要向自己死，但是我不甘心，我们总觉得我们吃亏，我们总觉得这样嘛，那不是让他更上算，对不对？我们吃亏，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要知道有神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眼中必须有神，你看见神的，你按照神的原则做，你一定蒙福的。所以那个争赢的人反而是输，那肯向自己死的人反而是赢。这是今天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但是你看见在基督徒中间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有多少人？太少了。我到处碰见的都是争的，都是把别人踩在脚底下，那么我上来啊，我把你撇开，我自己来，那都是这样。所以到处就充满着难处，血气的东西啊，就一直蕴嚷在神的百姓当中。弟兄姊妹们，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福气。所以我就说，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你要把所有的注意都放在什么？放在神的同在上面。只要有主的同在，你就满足了，就自然奖杯了。我们能做到吗？我们这个道理知道了，但是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去做到。属灵的路是这样走的，跟我们所想象的是不一样。我们今天都在发言啊，你要热心，你要努力，你要我。弟兄姊妹们，结果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外面东西增加，里面没有改变，这是太可惜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约瑟的光景开始转变了，他立刻怎么样，一下之间就从那个地牢里面升到了什么最高的地方去了啊。那个法老的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但是你看啊，这个时候啊，如果是我们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卑微的什么卑微的囚犯呢、啊、对不对啊？那么关在那个地牢里面，这一下之间被拉到当代最大的君王跟前去了。我一进到那个皇宫里面呢，我想那个吓得个魂不守舍了，对不对？吓得吓死了，看见这么多的这么大的一个场面，对不对啊？我们恐怕整个人都没办法控制自己了。但是你看约瑟没有丝毫的恐慌，对一个真正知道活在主同在里面的人，没有什么事情好惊慌的。约翰就告诉我们，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如果你的眼中有看见过主的伟大，地上就没有伟人了，知道吧？我们今天眼中到处都是伟人呢、啊，就是因为我们还没看见神呢，没看见主呢。所以这个是约瑟的情况。约瑟呢回答说：“法老说，圣经也没记得，约瑟就发抖，对不对？带到法老跟前发抖啊，战惊啊，害怕，对不对？圣经没有这样讲。约瑟回答的非常的平静。约瑟回答说：这个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你知道弟兄姊妹，他说这句话是多么的有把握，因为什么呢？他没有失去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在他身上就是他最大的把握。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的能够 摸到神的同在，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你就知道这是多么有把握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不在乎我。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侍奉上啊，我们常常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乎我们自己啊。如果我今天呢有一个身份啊，我有很多的学识学养，所以呢我到别人面前去说，我就好像理直气壮，对不对啊？这个约瑟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从监牢里面拉出来了，按理讲他应该是战惊恐惧，但是没有。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人是靠着他的学问，靠着他的身份，哇，他是医生，他是教授，他是什么什么什么，出来的时候起来讲话，因为你们这些人都赶不上我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就没有害怕。弟兄姊妹，基督徒不需要这样，我们什么都没有最好。感谢主啊，主常常拉出很多侍奉主人来，讲什么都没有，像我一样，我什么都没有。我这个有时候到别的地方去聚会，人家当然一般的他们都希望介绍这个讲员嘛，他们常常问那孙弟兄，我们怎么介绍你啊？你有没有什么名校出来？我说没有。你认不认识什么什么什么伟大人物？我也没有。他说那我们怎么介绍你呢？我就说你就讲从西雅图来这个弟兄。哎呀，他说这样不吸引人。他说我们这样介绍呢不吸引人。你知道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啊，那个弟兄，因为我们的最近呢，你原谅我这样讲，这个我就说这个人的感觉都是这样。我还出了几本书啊，那么呢，因为那个地方退休的人呢都是什么的博士，都是些专家，很多科学家，很多的都是地上有学问，他们退休在那里，所以个个都很骄傲。所以那个弟兄为了介绍我，他还特别拿出两本书，他说我们弟兄写这两本书。哎呀，我说你把这个书拿出来干嘛？不需要这样介绍。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把我们带到这样的环境里面，你会害怕吗？像约瑟一样拉到这个当代最大的君王跟前，你害怕吗？你会不害怕呢？我想我们会害怕，至少我恐怕就会很害怕，很紧张了，对不对啊？但是约瑟没有。弟兄姊妹，说明什么呢？约瑟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弟兄姊妹，请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女，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是我们的父亲。所以神的儿女在世人的跟前，你不能失去你的身份。我们无需要骄傲，但是我们必须忘记这个身份是高过所有一切事物的，没有地上没有人能够跟神的儿女来比啊，对不对啊？我们常常不觉得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你知道吧？所以圣经用这些故事来激励我们。约瑟说神必将平安的话回到法老，所以法老就把这个梦啊再告诉这个约瑟啊。你看见约瑟在这里啊，丝毫没有任何的犹豫。25节那里说，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其实这两个梦就是一个。你看他里面都有把握，他也没有说你对不起，你等等我去祷告祷告看看，你给我几天时间让我寻求一下。你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一定是这样了，对不对？你有这个把握吗？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什么呢？在这里神与人之间的连结是多么的紧密。我们真的很羞愧啊，你知道我们蒙恩得救啊，基督徒啊，我们的生命与进主的生命完全合而为一了，但是我们到今天都没有这样的把握，对不对？约瑟是何等的有把握呢？讲这个话啊，他说你的梦就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这个他这个梦一讲啊，在约瑟里面立刻出现了什么 非常清楚的答案。弟兄姊妹们，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所以我常常讲，圣经这本书啊，是用神奥秘的智慧所写出来的一本奥秘的书。如果你今天有了神的这个智慧，你知道这个智慧来的比世界的智慧来的反应的更快。他这一讲，他里面马上就清楚了，很快，很肯定的告诉他，神已将所要做的事告诉指示法老了。所以这七个母牛、七个肥壮的穗子，指的七个丰年说的，那个七个瘦弱母牛细那个细不好的这个穗子呢，是指这七个荒年说的。他就很清楚的就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梦呢，给这个法老解释出来了。他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埃及地必将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来七个荒年，然后甚至到一个地步啊，埃及地的忘了先前的收成，那个饥荒很大。这就是法老所讲的，当那七个不好的穗子把那七个好的穗子吃掉的时候呢，这七个不好的穗子也没有发胖，也没有变大，还跟原先一样。他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他完全解释啊，就说到那个时候啊，荒年来到的时候，你完全忘记那个丰年是什么样子，就是这样。他说为什么法老给他做两个梦呢？圣经自己解释了啊，32节说，因为什么？第一个，神已经命定这个事情了。因为呢，做一次梦可能还不够实在，再来一次啊，那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一个定命，必定要成就的，并且来两次。第二个原因是什么？要速速成就，很快就要来到了。哇，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现在站在法老面前的这个年轻人，他里面对神的作为是那么的清楚。弟兄姊妹，今天呢，你要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险恶，但是对于真正灵里面明亮的人来讲的话呢，他是有另外的眼光来看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今天很需要主给我们什么，从里面来看。今天你看各处解释这个末后时代的这种东西，都是从什么外表的现象来解释的。谁不知道现在灾难越来越多呢？谁不知道这苦难会越来越大呢？对不对？我们解释都是从字面上的东西，但你没有看见背后的。约瑟给我们看见，他看见背后的那个用意啊，看见神的这个作为了，那个才是重要的啊。所以呢，他在这里就开始怎么样给法老一个建议。弟兄姊妹们，那后面这段建议啊，这个叫做治理。今天呢，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呢，有的人会讲道，但是不会治理；有的人会一点治理，但是又不会讲道。约瑟不是这样，约瑟不仅有启示，他还能怎么样？他懂得怎么样治理。哇，这个很宝贵。今天在教会里，我们需要这样的光景，又能够懂得属灵的原则，又懂得怎么样治理神的教会，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大多数基督徒呢比较注重那个表面的恩赐。哎呀，大家听讲道，谁讲的道讲得好，怎么样？不太注重，所以各道各处的聚会，这个治理上面都出现非常大的问题。这个治理是一个大的学问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约瑟不仅是给法老解释这个梦，并且告诉他怎么样。你怎么样来治理这件事情？所以他说，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啊，派他治理埃及地。这个他说法老当这样行啊，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粮食积蓄起来，积蓄五谷存在各城里面做食物，归于这个法老的手下。他说，所积蓄的粮食呢，可以防备 将来的那七个荒年，免得这个饥荒被地啊，埃及地被饥荒所灭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瑟在这里，那么不仅解了法老的梦，并且什么呀，给他啊计谋，让他知道怎么样来应付将来所要有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啊。那么我们能感觉哈，约瑟这个人啊，他完全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啊。在地上啊，弟兄姊妹，神一直在寻找，神一直在寻找能与他配合的人啊。神只要找着配合的人，神就可以行事。所以这是今天主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所盼望的这个得着的这个光景。所以我们都知道，将来到永世里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神的仆人，也都是与主一同作王的，所以神要得住我们，跟他一同来治理将来的新天新地的啊。那么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约瑟的这个例子啊，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说明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无论谁有多大的能力、多大恩赐的表现，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自己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而已。你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抬举你自己的，应当把荣耀归给主。所以保罗常常讲，我们要夸的是夸我们的软弱。不能要夸口指着主夸口，不能夸自己的。我们是一般软弱的器皿，约瑟也是这样。若是没有神的手在他身上，他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对不对呢？啊，所以今天呢，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啊。这个我们看见在这里哈，约瑟这个把这个治理未来埃及的这个方法呢，告诉了这个法老，结果呢，哎呀，法老听了很高兴呢，哈，他的臣仆们都在周围呀、啊，你知道那个文武百官都在那里啊，这个一个约瑟在他面前能够把一件事情讲述的这么清楚，并且给他们有路可走，所以这些人都怎么样，都以为这是有微妙啊。法老就对臣仆说呢，这样的人呢，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对不对啊？他们忘记了，他只不过是在关在监牢里面的一个囚犯呢，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样的一个教育，他也从来没问他，你受过什么教导没有啊？你有什么才干没有啊？你有什么本事没有啊？都也没有问他，你看看。立刻怎么样，这个法老就抬举他了，一下之间把他抬举在所有的臣仆之上了。哇，弟兄姊妹们，你有感觉这是一个太奇妙太特别的一个带领，对不对呢？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法老呢，就说他里面有神的灵啊，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呢？他说，他就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有这样的聪明和有这样的智慧。我们都知道，地上啊，地上的政治啊，很多的时候都是充满着嫉妒啊，充满着你争我夺的，对不对啊？这个法老一下把一个囚犯就拉得这么高啊，这个是很特殊的。”今天呢，因为我们读圣经呢，我们觉得看起来好像很平常，对不对？你如果你想想当时的情况啊，这个就不平凡了，非常不平凡了，对不对啊？因为呢，你想今天一个国家要用一个人，这个人我们常常都是要关注什么，他的资历，对不对？ 所以呢，一个人呢要出来做事，你看见他后面一大堆的资历啊，我们常觉得这个人的资历很完整，我们才能信任他的。他什么资历也没有，他的资历就是囚犯。那么一个囚犯呢，这个马上就把他拉起来当宰相了，这个有点叫我们觉得太特别了，对不对？不可思议了啊，真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法老呢，一下之间对他就这么信任，那一个恐怕还不认识他这个人呢，就信任到这么个地步。我们今天如果这样想，我们想你会不会搞错了，等下弄出个笑话出来了，对不对啊？你拉了这么一个人呢，就给他摆在这么高的位置上面，你就把权柄都给他了。你看这法老对他怎么说呢？法老说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这个宝座上我比你大。哇，这不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马上就一下升到这么高，会不会搞错了呢？啊，如果是你是法老王，你敢这么用吗？很特别。所以我们知道什么，一切事都有神的手在背后带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我是神的百姓，是属神的人啊，有神的手在一切事上。所以呢，法老说呢，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哇，这不得了了，给他这个权柄之大的啊。法老马上就什么，把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那么就把尊贵荣耀统统加在他的身上。那我想就怎么，我先声明一下啊，因为呢这个主日呢我就要离开有一段时间，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不分组，我把它讲完了啊，我就讲到九点半啊，把这张圣经讲完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戒指呢戴在约瑟的手上，那么给他穿上细麻衣，然后怎么样，把金链戴他颈项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真是很羡慕约瑟这个时候的有这么大的一个荣耀。但是请你我记得，如果我们真正的好好读圣经，那将来我们在主跟前所得着的荣耀远非埃及加在约瑟身上的荣耀。将来万有的主宰把他的权柄赐给我们这些人，我们带着可不是地上的金链子。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要得到的荣耀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荣耀。但是今天很可惜，很多神的儿女没有看见这件事情。你我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在这个恩典的里面，所以呢我们不能轻看自己，我们也不能轻看别人，我们对所有弟兄姊妹都应当尊重。因为在教会历史上啊，我们看见神所拣选的人呢，有很多都是什么，像保罗讲的，没有智慧没有能力的。所以有很多时候像我们到中国去，你就看见了，哦，那个得救的人，当然有些学生很体面，有乡下老太太，那个贩夫走卒呢，一大堆人又脏又臭的，你感觉到，哎呀，有很多人觉得，哎呀，但是你不要轻看，将来啊，他们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将来他们要无比尊贵和荣耀的，啊，你不能轻看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能轻看的。在过去，我在教会里面说看见。有一些弟兄们，他们只尊重教会中的有体面的、有地位的，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就被轻看，不能轻看。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出身卑微，是暂时的卑微，有一天你要看见他要像约瑟一样，比约瑟所得到的荣耀更大。 神要把我们放在他的宝座上面啊！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这个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因着这样一个看见啊，基督徒要活得有尊严啊，活得要有荣耀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认识主的恩典，所以这非常的宝贵。这个法老把最大的权柄现在交在约瑟手中，并且把最大的尊荣给他，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他这个法老王有两个车子的啊，那么那个副车也是他坐的，这个那是君王坐的车，对不对？就把这个车也给他了，然后还喝倒的在前面，看所有老百姓看见都叫他们跪下。你看这个约瑟，这一下子就被抬到这个什么情况里面去了？如果是我们吓都吓死了，对不对啊？你坐到那个法老车上，恐怕你都坐立不安啊！看着那么喝倒的，叫大家都跪下。他本来他是个卑微的奴隶啊，弟兄姊妹，这个转变是瞬间的转变呢、啊。如果是慢慢的转变，还有这个习惯的时候，他没有这一下之间就这么这样的转变呢、啊。那么他就对这个约瑟说什么呢？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任何人啊擅自办事情。给他的权柄是何等的大！我们知道，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啊，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啊，神是什么？神是要人为他掌权的啊。本来神的心意就是这样，人造出来之后就是为他掌权的。今天呢，我们看不见这个权柄显在地上，但是这是一个隐藏的东西。有一天主回来了，就看见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掌权。圣经讲天使只不过什么是服役的灵，他是为我们来效力的。神的儿女要与主一同掌管新天新地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有时候想到这些啊，我常常在主面前迫切祷告，主啊，愿你快来，你回来了，我们弟兄姊妹就知道这个情况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在地上过这个可怜生活，这个挣扎努力挣扎的不得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够知道我们在主面前所蒙的恩典有多大。所以呢，在地上的日子，今天你必须学会保守主的同在，要以神的同在为满足啊！因为怎么呢？我们还在一个什么训练的过程的里面啊。那么这个法老呢，不仅这个给他这么大权柄，法老赐名给约瑟叫做沙发拿特巴内亚，这个名字啊是个埃及的名字，它原文的里面的意思啊就是救世主，是救世主。把你就知道约瑟这个人在身上，他的身上有很多的地方是预表基督的啊。我们的主是救世主嘛，对不对？那么埃及的法老王看他是拯救埃及的一个人，所以给他这么一个尊贵的名称啊。然后呢，又将安城的祭司啊，这个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呢，给他为妻。哇，这都是很抬举他的了。因为我们知道那埃及人他们是有宗教的，他们的古时候这个祭司们的地位都是非常的高的啊，把这个祭司长的这个女儿给他为妻啊，那我们知道这是君王所能给他的一个特殊的荣耀，你知道，那等于是高抬他啊。那么你知道这个原来是一个关在监牢里的奴隶啊，现在一直抬高跟这个尊贵的人这结合起来了，这个真的是，我想这个越是想都没想过的啊，想都没想过的啊。 那么约瑟呢就开始执行啊法老给他的权柄，他就到什么埃及全地去巡行。我看见约瑟是一个什么这个真正敬畏神，也是一个认真的人啊，他没有因为这样他就高兴的忘了他人，就是很认真的在那里行事啊。这里46节说哈，约瑟见埃及王法老处年30岁。用姊妹记得他被卖的时候是几岁啊？17岁啊，用姊妹记得17岁。所以他足足受苦受了13年。那是感谢主了。神的恩典是大的。因为这13年的苦原来是什么，是神的训练。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一个训练的日子。所以我们在地上无论你做什么呢，老实讲很多东西都会过去的。有人有恩赐大一点，有恩赐小一点，有人工作多一点兴旺一点，有的人工作小一点，其实怎么样，我们都在什么训练的过程当中。所以呢问题就在我们呢受这个训练的时候有没有被训练的好啊？那么约瑟呢的确在主的手中，只不过经过了13年他就被训练好了。所以后来呢到约瑟死后他还有后面还有80多年呢啊，他受了13年的苦，但是享福享了80几年，所以这你看就是神的恩典，对不对？今天我们跟随主也是一样，主不会一直叫你受苦的，啊，主总是恩典的主啊，他受苦是为了叫你什么呢？叫你后面能蒙福的。所以圣经里面讲，我们经过水火之地，那么主把我们带到哪里？带到丰富之地，啊，经过水火叫我们进入丰富之地。经过流泪谷就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啊，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今天主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间呢，有时候会叫我们觉得不顺利，哎呀遇见这个难处遇见那个难处。弟兄姊妹们，下回你遇见难处的时候你要有个感觉，什么是神的手在训练我们，神的手在训练我们。有时候甚至连我们身体有软弱，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就是巴望快快的这个病能好，快快的能够过去啊。当然有很多时候神也没有这么一下就医治我们，有的人是神医治，有的人也没有，对不对？没有医治你也不要难过啊，你要有个感觉，主啊感谢你，这是祝福的一个门。真的，我前不久我这个肩痛啊，是弄得我很不舒服啊，有肩肌炎呢，这个真的是弄得你这个整天坐立难安的。哎呀，我就有时候心人给他搞的这个是不舒服。忽然我想起来了，哎，我应该感谢主啊，这是一个祝福的一个源头啊。所以呢，我就在主面前啊感谢他，我说主啊感谢你，这个疼痛啊。那么让我呢在你面前呢更多的蒙福。所以呢我祷告几天他又好了。就很多时候用这名你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神很快就带你过去了，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一直在那里挣扎努力的不停，你不懂得神的手在身上的训练呢啊。有时候用姊妹们夫妻关系一样的，有时候搞不好了，你要感觉到这是主给你的训练，弟兄姊妹们，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你就从消极的变成什么？变成积极的，从负面的变成正面，你看好不好呢？基督徒应该活这种生活才好，对不对？不整天埋怨，整天在那哀哼，没有意义。我们要明白，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主的手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约瑟17岁进入苦难，30岁神就把他带出来了。 13年的痛苦。这个时候他就当上了什么呢？埃及家的宰相，掌管整个埃及的权柄。啊，我想呢，这个法老王啊，得着约瑟，他真的是太好了。从此之后他就可以去过他的舒服日子，他不用管了，他就交给约瑟就好了。你看看这个王当了舒服不舒服呢？太舒服了。并且约瑟把埃及地所有收集的东西都归在他的名下。哇，这个法老也是有福啊，得罪了约瑟了。你看看，就太好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从这些故事里面呢、啊，我们不能光把它当作一个客观的历史故事来看的，因为神在这里对我们说话，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见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所有蒙恩的一个地位啊。所以呢，埃及就把这个约瑟就把聚敛了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他也真的是非常会治理，他就把这个粮食存在埃及的各个城里面，你看看啊，他真的是会治理啊。那么他说，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多的怎么样？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并且那个谷啊，也是不可胜数，不可胜数。我们读到后面，我们就知道了，神让约瑟做埃及家的这个宰相，所积蓄的这一切的五谷，还不仅只是救埃及人。最后我们晓得，回到终点上面是为了雅各家，因为为了神的旨意，因为雅各家是神旨意寄托的所在。所以神在一切事情上怎么样，都有最美好的安排。约瑟也想象不到这些情况的。所以今天呢，你我在地上呢，跟随主这一切的经历啊，弟兄姊妹，到底这个经历后来会产生什么样一种的果效，我们都不知道的。所以你尽管跟随主，活在他的同在里面，那么在生活中经历主，那么今天主在你身上所做的，也许在将来你会看见效果，就会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轻看主今天量给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的环境呢。到了50节这里说哈，这个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迪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啊，就给他生了两个儿子。约瑟就给长子起名叫什么？叫马拿西。这个马拉西的意思嘛，使他忘记啊，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困苦和我父的全家。我们知道这两件事情啊，在约瑟的身上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的事情。约瑟在痛苦里面的时候呢，那个苦真是难以忍受，但是感谢主，当主把他从苦难中带出来的时候呢，他完全忘记过去受苦的情形，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忍受一切的羞辱。感谢主，我们这一生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情况怎样，也许有人过得很艰苦，但是有一天主会让你忘记这个痛苦。有的人在今生今世就经历这个，过了一段苦的日子，主就把你从苦难里面带出来。但是呢，即使你的苦难一直跟到尽头，有一天你要结束，主回来了，就擦干所有一切的眼泪啊，我们就忘记过去痛苦。还有呢，我们知道约瑟这过去的13年， 最叫他最心痛苦的就是他的父家，不能忘记他的父亲。他活在父亲面前那个光景呢，那是他一辈子也没办法忘记的。父亲怎么爱他，怎么宠爱他。所以你想想看，现在做了一个囚犯，一想到那个父家，我相信约瑟都要流泪，心里面难过。但是神安慰他，这时候他生了头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马拿西。他终于得安慰，主使我忘记了我过去的苦难，也使我忘记我的父家了。他终于得安慰，现在他自己有家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永远是安慰人的神。如果没有苦难，你得什么安慰呢？不需要安慰，对不对？只有经过苦难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做安慰。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的里面，里外都是艰难，对不对？但是神是安慰人的神。所以保罗在地上侍奉主的时候，也是经过很多的艰难。保罗说呢，神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多少的局面呢，叫他里面感觉绝望，感觉痛苦。但是呢，基督在他里面是一个大的安慰。所以再次说明，弟兄姊妹们，神的同在是我们一切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解答。所以你如果不懂得神的同在，你很难从苦难里面走出来。如果不懂得神的同在，你恐怕也很难从嫉妒里面出来。你如果不懂得主的同在，你恐怕也很难从那些不平的事情里面出来。如果有主的同在在你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一切都不是难处了。就主能够安慰，主就让约瑟在这里得到了安慰。然后呢，他又生了一个儿子，就取名叫什么？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长生。感谢主啊，在属灵的世上一个重要的原则啊。西方人呢，他们这个思想呢，可能也是从圣经来的，是 no pain no glory， 没有痛苦就没有荣耀的。所以一个基督徒能够受苦，到后面怎么样，所得到的就是昌盛。所以我常常啊，感觉到今天的年轻人啊，尤其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因为环境太优越了，就很少受苦。甚至连教会中的侍奉主的人，很多人一出来呢，就生活上就有保障了，就有这些东西，从来没学过什么叫做信心，也没有过过信心生活。像30年代以前，从弟兄运动开始，那些弟兄们出来的时候，个个都经历艰难呢。他们真是凭信心跟随主，对人一无所取的。现在好多的困难的情况里面，但是感谢主，到他们后期中我看见他们是实在从神得到丰盛。你如果没有这种信心的生活，你不可能产生奇妙的生活。我常常想起那个 Miss Barber 的故事啊，何淑文教师的故事。他最后一次从英国到中国的时候呢，他任何所有拆船的团体他都没有，他也拒绝，一个人只身带着一个同工，两个人到了中国，身上没有带任何的需要，就这么全部凭着信心跟随主往前去。他后来在中国也得罪了几个姊妹做他的同工啊，他们苦到一个地步啊，在福建那个小小的地方啊，连生活的着落都没有。后来有英国的一个弟兄去看他们，去看望他们啊，看他实在太苦了，他就跟何淑文教师建议，他说好不好，你这样， 我知道你是一个凭信心跟随主的人，你呢组织一个什么小小的机构啊？我不针对你个人，针对你这个机构，我到回英国回欧洲去替你募捐。我们的姊妹完全拒绝，他写那首诗歌多宝贵啊，你是我神，全有全主全丰，神啊，无论日如夜有多黑，无论日有多长，有你就够了，有你就够了。弟兄姊妹，如今我们的姊妹葬在中国，但是他所结出来的果子在中国遍地开花，多少的弟兄姊妹们得到他的帮助啊！我最后去看他的埋葬地方，心里面真是非常的感动啊！我们姊妹连一个像样的坟墓都没有的，埋在一块菜园子的中间，现在这个菜园子在中间，这么大的苦难，这么多的艰难，那神使他长生。我们知道，在中国，主的心意能够带到中国，不是借着其他的宣教士，是我们的姊妹带进来的。今天你我蒙恩，我们都应当感激他的。我们今天能听到这些关于这个教会的信息，能够明白基督的意义，我们的姊妹的牺牲的那个代价多大，我们没有人能领会，但是感谢主啊！今天我们能走上这条路，能够在主面前蒙恩，我们的姊妹把她的一生都奉献在主的手里，为着这个中国的工作，她牺牲的，所以她最后死的时候，把她的圣经给了尼托森弟兄，尼托森弟兄打开第一页，非常受感动。他说：“为了我自己，我一无所求；为了主，我求万有。”你看一看我们姊妹的心智，弟兄姊妹们，约瑟身上的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只有经过死、经过苦难，你才可能达到长生。今天呢？这条路不能更改的，你不能把这条路变成另外一个情况，你来达到丰盛，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记得，在这个苦难里面，神没有把人单独留在苦难的里面，神是与人同在，一同经历这个情况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呢，从约瑟身上所看见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呢，约瑟的两个儿子是他的纪念，啊，过去受苦难的一个纪念，所以给他取名叫马拿西，一个叫以法莲。所以埃及第七个丰年一完，荒年跟着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啊，所以这证明呢，约瑟解释法老的梦，那不是一般的解释，这是神的作为。所以约瑟能有那么清楚的一个把握啊，感谢神，神得做这样的一个人，神在地上可以行事。所以那个时候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所以后来呢，到了饥荒的时候呢，大家怎么都到埃及来敌粮，法老就对他们说，你不要到我这里来，你们到约瑟那里去就可以了啊。这告诉我们，这是约瑟的一个功劳，约瑟所做的。当时呢，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粮仓敌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的饥荒甚大，他说各处的人都到埃及到约瑟那里来敌粮。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在属灵的世上啊，属灵的粮食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呢，我到许多地方去聚会啊， 碰见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见了我第一个面就是，哎呀，孙弟兄啊，我们饿死了。我说你为什么饿死了？有主的话，他说我们根本都没有东西吃。这说明什么呢？这个讲台根本没供应，讲的都是天文地理啊，讲的是时事啊，讲的是地上的事情，没有属灵的供应。我们晓得只有主的话被揭开，基督的意义被释放出来了，那个才是真正的粮食。主曾经讲过，我就是天上所降下来的粮，基督才是我们的粮食，不是那些巧妙的解释是我们的粮食。如果今天你所追求的仅仅只不过是头脑的满足，你灵里面永远也不满足，你人就在饥荒的状态底下。所以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更多认识主耶稣基督。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如果你能把主的话解开，能够把基督供应出来了，弟兄姊妹就自然有粮可吃。现在呢，我们发现呢，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这个讲台呢变成人发表自己的一个想法，发表自己的理论的一个地方了，啊，很多人上去讲一些理论，讲一些道理的东西，不能叫人得满足，啊，当然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能靠一个讲台。那么今天我们各地弟兄姊妹彼此间的交通也是一样，你的交通必须是出于圣灵在你里面给你在主话语上那个开启，把基督供应给别人，别人才得满足的。你不是讲一些格言，讲一些巧妙的言语，弟兄姊妹，这个不能叫人得满足。而我们晓得今天我们所面临这个时代，人对知识方面的追求多，对生命经历这方面的东西少注意，所以呢真的是全地都饥荒。感谢主啊，约瑟代表着另外一面的情形，他为着全地的人预备粮食。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只有从主的身上，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把属灵的粮食带下来。圣经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只有他才是从天上所降下的粮，除了基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做粮食。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那么今天其实呢，每个弟兄姊妹里面都有主的灵在里面，你要学会跟从主的灵的教导来读主的话语。那我们的经历呢，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的，主这是主让我们经历他的话语的真实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看见在约瑟的身上啊，只要能把神的同在带进来，他个人在苦难中能够得到安慰，他也能给祝福，把祝福带给所有的人。我想创世纪第41章，我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约瑟的一个大的转变。当然这里面还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啊。那么我们往后去呢，还看见他还继续的在往前，那么我们以后读的时候再来交通，好吧？我们请低头再一同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从约瑟身上看见这么多宝贵的原则。主啊，他把你所要做的事已经在旧约时代借着外面的这些故事把它显明出来了。主，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真是极其宝贵。主啊，我们今天已经蒙恩得救，在这个祝福的里面，求你让我们在这个祝福中能够活得丰丰富富，如同约瑟一样。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也宝贵你的同在，深愿在未来的日子中 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以你的同在为满足，以你的同在为最大的祝福。主，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世纪，有了你什么都不需要害怕，有了你就有丰盛的供应。但愿这些在我们身上都成为实际。我们谢谢你晚上在这里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把我们的感谢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